这次呢，来聊一聊 Hubble tension 哈勃冲突这个词儿呢，其实翻译有一点点不是特别的到位，但是又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只能翻译成冲突。这个冲突呢，一定有双方。这里边哈勃冲突的双方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哈勃常数 H0，它两个不同来源的数值相互之间呢是有点打架的。一个数值呢是我们用距离阶梯法测出来的 H0 的值，还有一个值呢是我们利用宇宙模型推断拟合出来的值。这个模型呢，因为它对大量的天文事实预测的都比较准，就是 CDM 模型，因此我们觉得这个模型应该是挺靠谱的。它不靠谱，它就不会跟那么多的观测是一致的。但是这个靠谱的模型得出来的值，跟我们另外一个觉得直接量距离得出的哈勃常数的值刚好又不一致，所以呢就用了一个词 tension。tension 呢是紧张、对峙这么一个含义，翻译成冲突，冲突呢可能用 conflict 更合适一点，那个就是真的双方打起架来了。tension 呢没有到这样的程度，但是呢又不是特别和谐，就这么一个描述。但在咱们这儿呢，实在是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汇去翻译这个 tension。所以咱们先用哈勃冲突，那我们就要说一说这个冲突是怎么回事。哈勃我们知道啊，大名鼎鼎的哈勃定律，也就是他发现星系退行的速度跟它距离我们的这个长度，也就是到我们的距离是成正比的。所以这就直接得出一个推论，宇宙正在膨胀，膨胀之后我们再产生大爆炸、暴胀啊，这些都因此而能够诞生出来。那么既然天体的退行速度和天体到地球的距离是成正比的，那当然就应该能够在坐标图上画出一条直线，所以呢，它就应该有一个比例系数，这个系数就是哈勃常数，我们一般用符号 h 表示。但是刚才咱们讲了，哈勃冲突里边的那个符号是 h0，这个零又是指的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这个线性比例系数 h，它不是亘久不变的，随着宇宙的年龄改变，这个值也会改变啊，所以我们用 h0，这个零表示此刻当下的哈勃常数。这样我们就明白了啊，哈勃常数其实是一种梯度，它衡量的是每隔一个单位距离，在那儿的天体离我们推行的速度是多大。那么如果是两个单位，推行的速度就应该是两倍，符合比例关系。这个单位长度是多少呢？速度单位我们明确啊，就是公里每秒，距离单位我们一般是用兆秒。这兆秒呢，大家一听，这不是角度吗？其实严格的说，这儿应该叫兆秒差，在天文学上它就是长度。换一个大家熟悉的说法，一兆秒差就是326万光年，这怎么有零有整呢？这326万光年是怎么得到的呢？很简单，这就是天文学上测量距离最常用的、最早期的一种方法，也就是视差法，或者叫三角法。天上悬挂着一个天体，它离您多远，你怎么知道？三角法非常的明确，找到两个相隔一定距离的不同的点，分别去看这个行星或者是天体，你各自延伸出一条视线来。这两条视线就相当于一个等腰三角形的两条边一样，两个观察点之间的距离相当于底。那么要有了底，只要知道底长，再知道两腰之间的夹角，我们就能确定出这个三角形的高，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三角函数。所以我们现在要求的是高，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底的长度，我们还可以知道顶角的长度，就是那两条线的夹角，我们测量出来，这样就能够准确的求出天体到地球的距离。这非常简单，这样大家就明白为什么我们在天文学上说的实际上是秒差，或者叫角秒啊，其实呢就是指我们在一个固定的基线的情况下，如果那里边是一秒的角度的话，它对应的那个距离就是一个标准的天文距离。那么多长算是一个我们定下来的标准的三角形的底长呢？就是太阳到地球的距离，一个天文单位就作为一个标准的底长。在这么样的一个底对应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天体，它张出的那两条边到两个观测点的角度刚好是一秒的话，我们就叫做一角秒，那个距离就定义为一角秒。一角秒折算成大家熟悉的光年单位就是 3.262 光年，所以一兆秒呢就是326万光年，就是这么来的。哈勃常数它呢，刚才说了，不是一个速度随距离变化的梯度吗？速度方面它是公里每秒，是这个距离，距离方面就是以兆秒，326万光年为一个基本单位距离。所以如果你说哈勃常数比方说是100，它的含义就是在离我们326万光年那么远的地方，那个物体的退行速度是100公里每秒啊，这个是它的含义。我们只要知道哈勃常数的比较准确的数值，就明白整个宇宙膨胀的这个梯度到底是多大，所以这是一个极为重要和关键的参数，那需要测量出来。哈勃那时候测的偏差太大，他那时候都跑到500多了，我们今天是60-70啊，这个差距是太大了。后来呢，提高精度，哈勃常数要想测量的准， 那你关键的问题就是必须测距测得准，遥远的天体到这儿的距离，你能有更好的方法把它精准的估算出来。这个时候用的绝对不是视差法了，因为视差法是相当受限的。那么我们一般用的是梯子法，也就是我们要找到一系列的可以用作距离阶梯的这么一个标志物，一般我们用的是造父变星。造父变星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了，就是周光关系的发现，周期光度成为线性关系，在取对数的情况下，这个发现呢，就使得我们只要确定出距离我们较近的那些造父变星的距离，然后确定出它的光度，反过来就可以利用这个周光直线的关系，可以知道远处的造父变星离我们的距离，那它周边的那些星系我们也就知道距离了。当然如果再远的话，造父变星这个梯子也是不够用的，那个时候我们要换作 EA 型超新星作为一种新的距离的阶梯。那么大家听到，无论是造父变星还是 EA 型超新星，它其实都牵扯到对天体的亮度光度的观测，所以越强大的望远镜就能把这个梯子定得更准，因为你是使用标准烛光法来进行测试嘛。所以哈勃望远镜上天之后，它所定出来的观测值对于 H0 来说就是最新的一个值，这个值大约就是73左右。好，这是关于 H0 测定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我们说了，就是标准宇宙学模型给出的预测。这个标准宇宙学模型里边就含有大家耳熟能详的暗能量、暗物质还有普通物质等等这些构成。一般呢，我们用的最典型的就是 Lambda CDM 模型。这个模型啊，如果和我们现在能够得到的早期宇宙观测的信息遗存，也就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跟它去对照的话，里边关键的参数就可以得到实际数据的验证，反过来就可以得出这些数据的值，其中就包括哈勃常数的一个推测。那么关于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像前面的 COBE， 后来的 WMAP， 还有近期的普朗克卫星。我们现在说的呢，就是普朗克卫星最新的观测值。普朗克给出的比原来 WMAP 给出的向下修正了，原先 WMAP 给出的是72，你看这个值跟前面说的距离法得出的值其实哈勃常数相差不大的，但是 WMAP 当时的这个观测结果啊，就宇宙学模型来说它自身的误差大，到了2020年，普朗克卫星给出的哈勃常数的值应该是 67.4， 这才是宇宙学给出的答案，它和前面73造父变星和超新星这个距离法给出的哈勃常数估值就有了非常大的落差。落差大到什么程度呢？按照最新的 SHOES 项目给出的哈勃常数的估测结果，双方的差异已经大到超出了5个 sigma， 也就是说它已经很大的可能不是因为观测意外造成的差距，而是真的有实质意义上的含义，这个是有意义的。如果这个实质含义确立的话，那么哈勃 tension 可能就要换另外一个词的，就可能要换成 conflict， 就真的是冲突了，而不是关系现在有点紧张。那当然现在因为对于这个值呢，大家还有一些争议，不同的观测可能还有争议。你看早期因为两种方法都不太准确，那个时候双方基本上是重叠的，反而没有 tension。现在各自的方法都提高了精度之后，这边是 SHOES 项目，这边呢是普朗克卫星给出的估值，一下距离拉开了。当然我说了，这个观测方法呢，现在中间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比如在19年，当时另外的一个芝加哥方面给出的预测结果和分析结果，这是独立的。它呢没有使用造父变星作为烛光，它是用另外一种距离的梯子来测距的。他们得出的值呢就相对好一点。卡内基跟芝加哥这组研究人员最后测定的独立计算结果 H0 是 69.8、哎、这个就和宇宙学模型普朗克卫星给出的67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了，而且它有可能又回到了 tension 的局面而不是冲突的局面。当然人们现在目前还是比较信赖于造父变星和超新星这样的标准测距方法啊，因为这个距离梯子啊，在天文学当中是有争议的，有很多种不同的阶梯，但是造父变星 EA 型超新星这是大家公认的接受度最高的。那下面提高精度的方式呢，有人说哈勃呢，你看的距离太远了，那儿造父变星的光度啊越来越受到其周围临近的恒星的光污染，会不会是这个问题呢？那现在我们有 JWST， 我们有韦伯又上天了，让韦伯再看一看，韦伯成像的质量要更高，分辨率要更高。那么韦伯现在最新公布的结果，它再次佐证了哈勃望远镜测量的 H0 是正确的。你要具体来说，哈勃测出的值是有误差的，这没有错，但是呢它的均值，因为它上下都有误差，均值反而是基本靠谱的。哈勃给出的均值和韦伯望远镜给出的均值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另外还经过了两个望远镜的协同检测，都确认我们现在按照接受度最高的距离阶梯给出的 H0 估计值和按照我们现在接受度最高的宇宙学模型 Lambda CDM 模型给出的估计值，二者之间的落差的确存在，而且接近于5 sigma 的边缘，所以这个 tension 现在是越来越紧张。